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十九课，《先知书二》的第十九课。那么上一课呢，我们简单介绍了哈该书的信息重点跟它的结构大纲。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篇讲章题目是你们要反省先知哈该给今天信徒的时代信息从哈该书的一章一到十一节来分享这个信息。以下呢，我就要探讨哈该书这个小先知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为我们提供的时代信息是什么。以下我会从三方面来提到哈该书，特别是第一章给今天信徒的信息。第一方面就是属神的人要反省，属神的人要反省。在39卷的旧约书卷中，哈该书是篇幅第二短的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所以呢是最短的一卷先知书。而哈该书呢，全卷书只有两章，一共38节的经文所以是第二短的先知书。可是在不超过40节的经文当中，其中一句话将你们的心放在其上，却重复出现五次之多，好像在上一课我们提过的集结翻译原文那句话是将你们的心放在其上分别出现在哈该书的一章五节、一章七节、二章十五节跟二章十八节两次，显示这个肯定是哈该书其中一个重点信息。和本用了两个不同的句子来翻译这个片语，一章五节跟一章七节，和本翻译这句片语为你们要省察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在二章十五节跟二章十八节，二章十五节跟二章十八节，和本就翻译同一句原文同一句片语作你们要追想那么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比较一致用了同一个词来翻译这个片语，就是你们要反省，你们要反省。吕振中译本呢就将这个片语翻译成为你们要用心想想，你们要用心想想其中心这个字的翻译巧妙的反映了原文原来的用字因为原文就是你们要将你们的心放在其上有一个心字。无论如何这个片语基本上是指向属神的人要检讨要反省。今天在神的群体当中，在教会里头，我们发现有些人信主之后呢长进得很快灵命随着他信主的年日不断的成长越来越成熟。可是呢另外一些人却长进得很慢十年二十年信主很多年了，好像还是永远长不大的，还是血气方刚老我一个。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缺乏反省 从来没有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许有些人会以为那些全职服侍神的人传道人或者是准传道人，因为天天研读神的话语，就一定在成圣的路上跑得比其他人快其实事实不一定是这样子。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头脑与心坎之间的距离，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头脑与心坎之间的距离。头脑的知识多还是小，跟一个人反省的能力不一定成正比的。也许一个人的头脑越膨胀知道的越多就越不容易谦卑，越不觉得自己需要反省。哈该书第一章的信息，你们要省察，或者是你们要反省，或者是吕振中的翻译，你们要用心想想，其实都是提醒人，提醒属神的人要做一个时常反省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志做一个时常反省的基督徒，以致我们对自己的思想，对自己的行为都定期的有一定的检讨反省，看有没有得罪神或者是得罪人的地方。属神的人要反省，这个是哈该书特别是第一章提醒信徒的一个信息。那第二方面，哈该书一章提醒人的是优先次序的反省，优先次序的反省。哈该书虽然五次出现反省的字句，先知要神的子民反省的内容却不是完全一样的。读哈该书我们会发现在哈该书的一章五节和一章七节，哈该要以色列人反省的是自己的行为，而哈该书二章十五节的反省基本上是要以色列人回顾过去，二章十八节的反省呢则是要以色列人展望将来所以所反省的内容并不一样。时间关系呢，我们只集中来看一章五节的反省。哈该书一章五节先知要以色列人反省什么呢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一章五节经文这样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个是经文所说的。这个行为要省察或者是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我们就要看上文上文一章细节提到是以色列人荣耀神的殿荒废，自己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二章细节经文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个是先知提醒以色列人的要反省的行为。这个天花板的房屋天花板的字眼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没有最后的结论不过天花板的房屋肯定是超过基本需要的房屋，这是以色列人当时候的为自己的房屋所住的情况在哈该书一章二节，一章二节经文就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个时候的字眼在哈该书一章二到四节其实是重复出现了三次的时候，或者可以翻译做 时间。一章二节，依照原文的翻译应该是，时候还没有到，建造耶和华殿宇的时候。所以时候在一章二节是出现了两次的啊，不过主要的译本只有吕振中跟新译本哈，把这两次的时候翻译出来，和本呢就只出现了一次时候这个字眼。这个时候的字眼的重复其实突出了一个对比，就是说重新建造上主的殿宇的时候，和以色列人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啊，这个对比。哈该书一章二节是指出，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是认为建造耶和华殿宇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时候还没有到。而以色列人的这个结论无论从当时的政治气候或者是经济环境来说，似乎都是合理的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上一课也提到，以色列人曾经开始建造圣殿的工程，可是后来因为受到敌人的拦阻而停工这个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事情。在另一方面呢，以色列人当时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在哈该书的一章六节，哈该书一章六节就提到他们撒种撒得多，修的却小，他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租，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旧的囊中，就好像赚很多钱，可是呢钱都没有了撒种跟吃喝跟穿衣服跟赚钱，其实都是他们当时候每天会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按平常一样的习惯做每天要做的事情，可是呢结果却非常的不理想。哈该先知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反省，或者是你们要将心放在其上想想为什么你们做平常做的事情可是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结果。这个是他们要反省的地方。好像刚才提到的在政治气候方面，他们其实是受到敌人的拦阻停工的然后呢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一章六节就这样讲了然后一章十节其实也提到当时候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所以无论从政治气候和经济状况来说以色列人都是处于不利的情况底下，好像很有理由认为时候还没有到建造上主的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同样的政治气候和经济状况的情况下以色列人认为重建神的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呢却有能力为自己建造超越基本需要的有天花板的房屋这样看来以色列人不重建神的殿宇的根本的原因似乎就不是时机还没有成熟时候还没有到，而是以色列人在优先次序的先后方面搞错了。个人的享受个人的需要摆在前头，神的利益就摆在后面把个人的需要摆在优先的位置神的需要就管他 就没有理他。而神在哈该书的一章三节就透过先知哈该向他们发出提问，就是第四节所说的，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个反问就是要刺激以色列人检讨，刺激他们想清楚，他们说建造神的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原因还是只是一个借口。哈该先知在一章三到四节的提问暴露了以色列人隐藏在漂亮的借口背后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优先次序搞错了，把自己的需要摆在最先，把神的利益放在最后面。今天我们同样要思想，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不是正确？我们有没有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没有将神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然后呢自己的事情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些时候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都会有原因的，都会有不同的理由，可是这些理由是合理的理由呢，还是只是我们不做这些事情的借口这个是需要神自己亲自提醒我们的特别是我们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不想做或者是因为没有将神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而因此制造不同的借口，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哈该书的信息第一方面是属神的人要反省第二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优先次序的反省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面对困境的反省。其实哈该书在第一章的第一个信息里头呢不只是要求以色列人反省他们的优先次序也是要以色列人反省他们的行为一章细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是提醒他们，可能他们的优先次序搞错了。可是，一章六节，我们刚才读过的他们撒种，收却少，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的好像都没有了这个呢是其实就是要他们反省他们的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就是刚才所说的撒种多收割少，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以致所得的工钱都丢掉我们刚才也提过了，对于当时的一些人来说，撒种收割吃喝穿衣服以及做工赚钱都不过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奇怪的是他们表面上跟平常一样的生活做事，可是呢却得不到应得的报酬。哈该其实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在这些时候他们要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说的直接一点，就是百姓要反省他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有可能是来自神的管教、神的惩罚和提醒当然根据旧约整体的教导，属神的人陷入困境或者是有困难，或者是生活有出现难处，或者是有苦难的临到等等这些都不一定是来自神的惩罚我记得有一个 认识的主内的肢体他的良心很敏感当他的生活遇上困难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想哎，是不是我犯罪了得罪了神所以神呢在惩罚我这个就是比较敏感的良心的反应而根据旧约圣经整体的教导我们有苦难临到或者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神要惩罚我们不过呢这个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可能性透过哈该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不是每一次陷入困境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来自神的惩罚可是呢有些时候也有这个可能这就是哈该时代的以色列人的情况在哈该书的一章九节经文继续的提到以色列人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小他们修到家中神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边就很清楚的反映出以色列人之所以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小收到家中就神就吹去是因为他们容让神的殿荒凉却只是顾自己的房屋在哈该书的一章十节经文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这几节经文就很清楚的反映以色列人当时面对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情况或者是干旱临到地土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其实是集结因为这是来自神的惩罚一章十一节经文说我命干旱临到地土这个干旱的字眼在原文其实是跟荒凉的字眼同一个字的在哈该书的一章细节提到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然后在哈该书的一章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小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在一章细节跟一章九节出现的荒凉的字眼其实跟一章十一节干旱的字眼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为什么有干旱临到以色列人的地土呢集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令神的殿干旱或者是荒凉这个是神集结的惩罚他们令神的殿荒凉所以神也就令他们的地土荒凉很有趣的一个在原文字眼上的呼应也引证了在五经好像上一课我们提到的生命记提到的情况就是在生命记的28章特别是22节跟38到39节提到的一些人假如不服从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神就要让他们的地土荒凉神就要让天灾人祸临到他们生命记28章22节耶和华要用痨病疟病 旱风、霉烂等等攻击他们。生命记的28章38到39节经文提到，以色列人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39节，他们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修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啊。这些其实都是神在五经就已经警告以色列人的他们会面对的惩罚只要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这一切都会临到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在哈该的时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因为没有将神的需要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神就用相应的惩罚来提醒他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面对困境或者是遭遇苦难的时候虽然要肯定的知道这个不一定是来自神的惩罚，可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妨反省一下看看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假如有的话，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当时候哈该的时候的以色列人听了哈该的信息之后就有回应。哈该书的1章14到15节记载，以色列人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殿做工，这是大利户王第二年6月24日在1章1节记载，哈该的信息是在大利户王第二年6月初一日发出的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在23天之内就有适当的回应所以哈该也是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先知总的来说，哈该书一章第一个信息是提醒属神的人要经常的反省要有正确的优先次序，在适当的时间做出反省，以确定我们的生活行为合乎神的心意。然后就如先知在哈该书1章8节所说的，神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神，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